值。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有行的，故意要人得故意要得罪人一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怎么样，要让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并且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替你的内内衣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容易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吸收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就知道。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饿着肚子的爱那个，就是重着的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他。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饮食吗？身体不胜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上帝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够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得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苦谢。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着呢。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而为明天有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低头再跟前面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话语跟前，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是你告诉我们不当忧虑，不应该为明天忧虑。 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珍惜今天的每一分和每一秒。明天是在你手里，但是你自己把今天放在我们手里，所以主，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能活在你的面前。主，但愿我们能有一个意，像文士和华丽山一，我们也过一种隐藏的生活，能够叫暗中的父得着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的圣名。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来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两个重大的思想，一个就是讲到活出生命的矛盾性，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国度是个颠倒的国度。那么这个特别从八福音里面可以看出来的。那么接着呢，就是活出生命的卓越性。我们特别看到我们的义，门徒的义叫圣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个好行为不是普通的好，文士和法利赛人好，好的普通的好，但是如果比起外邦人好的太多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在天的境界以下，如果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如果今天天真能成为我们的特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去过希腊。我们知道希腊那个天和它的海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大概希腊就像这一带一样，它的天是完全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地中海那一带的天是格外的蔚蓝，海也是非常非常蓝。所以蓝的地步，他们希腊有一句话说，今天的天空非常的希腊。那天空非常的希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蓝，它非常非常的蓝。圣经里面是用蓝色来代表天，圣经就用蓝色来代表天。这样说吧，我们或者稍微多说一点。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圣经里面不是提到了有蓝色，有朱色、朱红色，还有就是在会幕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不过圣经每次讲到圣比方说会幕里面或者祭司他的袍上是蓝色的，那么那个蓝色呢是圣经蓝。什么叫圣经蓝呢？就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化学染料，没有。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蓝颜色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它的西边呢是靠地中海，那么沿着海岸呢，他们会找到一种的瓜牛，叫做海瓜牛。那这种海瓜牛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的里面呢有一些液体。那么你要趁着太阳啊艳阳高照的时候，你赶快把它抽取出来，那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的燃料。那么这个燃料什么呢？这个燃料就是蓝颜色，完全是蓝颜色。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地中海大半的时候，它的太阳它的这个是艳阳天。可是如果呢当太阳过去了，如果那天是阴天的话，那同样是海瓜牛，那那个时候你抽取出来的液体呢是紫红色，不是蓝色。所以是一定要等到那个天是那么蔚蓝，一定要等到太阳艳阳高照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紫外线特别强，所以紫外线呢和这个红瓜牛的一起作用以后，那个时候你马上吸出来的就是蓝颜色。所以那个颜色是不是蓝的，你要问那天天是不是蓝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为什么好几次提到这个祭司，你看他的衣服有蓝边，原因在哪？因为那是天的颜色。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蓝来代表天。所以意思是说，当一个大祭司他们身上衣服是蓝色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到说他的特点就是属天的特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知道特别是到了大概公元前 公元前1300年，就是大概第7世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回教徒不就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吗？拿下来以后啊，他们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圣经栏的这个做法，他们很羡慕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燃料，所以他们就要那个时候的巧匠，就是在以色列中间，一般人他们知道怎么从海罐里面然后吸取那个燃料，后来怎么能够做成能够就是能够做成燃料。那么这个时代说了，这个秘传有秘方的，普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呢，他们就这个回教徒就想尽各种办法，逼迫他一定要把这个燃料的秘密告诉他，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看这些一死了以后，那个秘方就没有了。那更稀奇，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地中海旁边沿着以色列旁边沿岸的海花牛都不见了，再也没有了。所以1300年之久，不要忘记，一直到前不久，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二十年左右。如果大家打开这个华盛顿不是啊，打开耶路撒冷邮报的话，你会发现很惊人的消息，那些海瓜牛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等到主耶稣要回来建造第三个圣殿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圣殿里面需要的燃料是圣经来的，化学燃料不可以，已经用化学燃料不可以，这绝对要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那么稀奇在这里了，你怎么得到蓝色呢？如果你身上有蓝色，代表什么？代表那天的天是晴的，天是开的，没有一片的乌云。乌云代表我们的肉体，乌云代表我们的罪，乌云代表整个的世界，是乌云叫我们与主之间有了间隔，是罪叫我们与主之间有了间隔。所以等到艳阳天，等到阳光普照的时候，你看见当你抬头望天空的时候，那希腊人来说，看哪，今天的天有何等，今天的天空是何等的希腊，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的，因为希腊的天空就是海瓜牛，当你从里面取出圣经来的时候，那个东西。所以，还有一次，圣经里面在会幕里面有红色，有朱红色，有紫色，有红色，有紫色，还有其他颜色。那么这些颜色从哪里来？都不是从化学来的，都不是从化学合成来的内容，而且都不是从生命来，它背后都有个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今天如果我们在天的境界底下，如果我们这个基督是属天的，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不光是好行为，而且是不寻常的好，是超凡的好。那么这个用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很清楚，你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好，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应该讲得很清楚，尤其是以第五章后面有6个例子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所结的果子是怎样的超凡的果子，我们的义乃是超凡的，我们的爱乃是完全爱。所以刚才这一部分应该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但如果你再读第6章的话，你发现这个思想是一直延伸下去的。简单的来说，我们主一直没有离开他的主题。他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是成了一般何等的人，主的救恩是把我们救到了什么地步。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的道德他的行为叫人佩服的话，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行为，那不知道要叫人佩服到什么样的田地。那弟兄姊妹要记得，你要知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他最后所要结出来的果子，他虽然最后所要达到的结果，当然是超然，当然天与离地有多远，神的爱向我们有多深。但是不要忘记了，天离地有多远，就是门徒的地和文士和巴利赛人的地有多远。 所以今天主是把我们救到属天的境界，所以我们的义应该带着蓝色，我们的义应该带着属天的颜色。地上最好的就是文士和巴利赛人所代表的，也是所表现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光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多是一个神属地的百姓，但是我们的见证是教会乃是神属天的百姓，所以在我们身上应该能看见属天的特点。那么好，讲到这个超凡的意义，讲到不寻常，你知道圣灵已经用了好几个说法。第一个就是我们意义要胜于文士和巴利赛人，这是一个。还有呢，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所以你看见吗？文士和巴利赛人，他的意是意不错，但这个意是没有赏赐。那么在接下来呢？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爱，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所以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特点在哪？一个基督徒特点，第一，他是有赏赐，而且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基督徒特点就是比别人有长处，比税吏有长处，比外邦人有长处，比文士有长处，比法利赛人都有长处。什么时候我们比他们更有长处，什么时候我们就得个赏赐。这不光是恩典，恩典是白白给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不只给我们恩典，主也要把赏赐给我们。所以保罗说，如今有公义的观点为我存，但是这个观点不光是为着保罗，也是为着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的。所以那个观点是什么？那个观点在原文不是皇冠的，不是皇帝的观点，是那个观点是运动场上锦标的观点，是花冠，是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桂冠，那是用花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在赛跑场上你得着桂冠了，什么意思？你得着锦标了，你得胜了，你得着奖赏。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光蒙恩了，得救了，得救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得胜，我们还需要得奖赏。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仅仅做基督徒，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一样，他们也做了。你看见现在他们是犹太教，现在我们相信耶稣的外面好像都差不多的，但是就是差很远，这个距离乃是天和地的距离。所以就是你今天问题在这里，你做基督徒，你觉得现在你像外邦人那样就好了吗？你觉得你像罪人那样就好吗？你觉得你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就够了吗？不，光这样你还没有赏赐。今天我们应当要得着赏赐。那么怎么得着赏赐呢？我们的生活应当，我们的行为应当是比别人更有长处。所以这就是主所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内容了。我们普通把福音看得太浅了，我们以为的福音就是叫我们不下地狱，叫我们上天堂。今天福音叫我们仍旧留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当人看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要说这些基督徒是不平凡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基督徒外邦人就是世界，他们对于基督徒有一个标准，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做，基督徒就是不可以做。如果你做了，他会说你们基督徒也做了这样的事吗？有的地方他可以去，他会问说你们基督徒也来这些地方吗？你看见吗？在许多不信的人眼中看，基督的道德标准，基督行为应该要比别人高一等的。那问题是我们高一等吗？我们真的有好行为吗？我们义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吗？当我们爱的时候，还是我们只爱邻舍呢？或者是我们能爱仇敌？ 那个爱不是半圆的，不是弧形的，那个爱乃是丰满的，那个爱乃是完全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主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的完全。这个完全今天办得到吗？无罪的完全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不可能像神天父那样圣洁，不可能。但是感谢主，今天有一样东西办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爱是完全爱。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就很清楚，这个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天国的福音什么意思呢？不光救我们上天堂，不光救我们不下地狱，叫我们今天就在天的境界底下，叫我们今天在地上，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无论到哪里受天的约束，无论到哪里受天的引导。所以就是你看这就是我们一步，这就给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地上过生活，但是我们的脚中乃是受天上的支配。我想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是怎么样。在美国我们的现在是很流行的，就是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开车的时候你不需要问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只要到美国或者加拿大任何地方，你只要把你要去的地方地址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有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叫做卫星定位系统，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呢会把你带到任何的地方去。那么而且现在比较进步的还告诉你，还不光告诉你要怎么去，如果你好几条路，有一条路塞车的话，那么可以换另外一条路。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们不怕迷路了，为什么不怕迷路了呢？因为有一个导航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什么？你人在地上，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卫星定位的系统，那卫星老早就把地上整个的每一个地方你要去的地方它已经都看得很清楚了，然后透过电脑，那么它可以，你要去什么地方它就可以带你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脚步，每一个脚步都是天来引导的，所以这样你不会迷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让天来约束我们，控制我们的行为，来控制我们一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会不会迷路呢？我们不会迷路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在地上，你看见无论我们在地上，你看就借着这个卫星的导航，卫星的这个定位系统，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主把我们放在属天的境界里面，那么那个定位系统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定位系统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引导我们。所以你看见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就叫我们完全在天的引导底下，一面我们受天的供应，一面受天的栽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脚中也是在天的控制和规范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叫什么？这个就是举着天国之子，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天国。所以这个是是第一章，我想很清楚，这个讲的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五章的特点是举着标准优越，这个是这国度的优越性或者国度的卓越性，它有好几方面的表现。在马太五章的表现是标准优越，就是基督生命或者国度生命在我们要求是100分，不是60分。因为当你满足100分的时候，你自然的就满足了60分，你自然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当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里面生命国度生命的要求是说连怒气都不可以，不可以含怒到流。这个外面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不可奸淫，不可犯罪，不可有身体的行为。但是呢我们知道里面的要求，生命的要求 或者是国度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连念头都没有。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里面生命要求是比外面律法的要求要高的，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是那个标准的优越，这个可以说给我们看见天国国度的生命是怎样，是优越的生命。那么主是把我们救到这个神那里。但是到了第六章，你看见这个思想还是继续往下去的。这话怎么说呢？尤其是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圣经里一再提到暗中、暗中、暗中。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是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的父不是在天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里说我们的父在暗中？这是施舍，讲的祷告。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又是暗中。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露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进食不是叫人看见，所以你但是呢，你要叫你暗中的父的看见。许多的世界都看见了，就是暗中的父没有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那必须怎么说？这里每次提到暗中，都提到报答，都提到赏赐。那么不要忘记，赏赐在马太福音最早提到的是第五章第十六、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什么是他们的赏赐？整个的国度是他们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整个国度的丰富都是他的丰富。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赏赐。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你们是小群，不要害怕。因为对整个世界来说，就着整个世界人口来说，教会不过是少数。有这么多不信的人，教会不过是小群。所以小群乃是指着教会说的。那么主对教会怎么说呢？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人少了，你们很容易害怕。这个开车啊，在美国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人气都很旺，所以你不大怕。万一抛锚的话，旁边有人过来可以帮你的忙，或者轮胎对了有人帮你的忙。但如果你开车开在纽西兰，尤其是开在南部，我自己开过，我们开过车子，你可以走好久好久，你看一个人烟也没有，到阳道看见很多啊。那个时候呢，你不能说你不怕，当然害怕。你想想看，整个纽西兰的人口，连台湾人口都没有，所以在这么人烟稀少的地方，你当然会害怕。但是因为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于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不要忘记就是那个国是什么？是父的国。那个国就是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国，愿你的国。有什么同样的一个，那只是属天的部分。
那当谁在祷告呢？你们的义士和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义人在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他们。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赏赐是大的，就是指着将来我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席，与主一同发光，也与主一同掌权。那个时候，天国怎样是我们主的，天国也怎样是我们。我举个例子，路德，当他在当他这个刚刚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到了波阿斯的农场，然后呢，他在那里拾取麦穗，结果一天呢，他拾取了好多的麦穗，结果他跟他的婆婆就能够生存，所以他的跟他婆婆能够生存，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波阿斯田里面拾取麦穗，那么有的麦穗呢，是波阿斯故意叫他的使女丢在地上，然后他就捡了，那么这样就能养活他和他的这个婆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恩典有何等的丰富。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像路德一样，我们不过是拾取麦穗，只不过一两句的圣经，我们一点祷告，我们已经非常喜乐。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就是我们怎样的拾取麦穗。所以当路德他还是个婢女，还是一个十岁的女子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怎么说的？他从农场里面经过，他说：“哎呀，这个农场的主人真是富足，他实在是个大财主。”这是当他失去麦穗的时候。但你想想看，等到后来他嫁给了波阿斯，他如果有一天再回到农场，他再从这个农场里面经过的话，他怎么说呢？这个农场是波阿斯的，但他可以再接一句话：“这个农场也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所以你记得波阿斯对路德怎么讲？他说：“你波阿斯特别告诉他说，你离开了你的父母，你来到这里，你就不能不得到赏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波阿斯这个路德到了这个波阿斯奴，到了迦南地。你看他果然得了赏赐，那么那个赏赐是什么？很清楚的，那个赏赐就是整个波阿斯的农田都是他的。所以这就解释了将来我们的赏赐是什么。我们的赏赐当然是冠冕所代表的，但同时也是主所说的，你们的小群不要害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整个的天国就成了我们的赏赐。所以就是每次我们讲的国度的时候，你所注意的要注意赏赐。祷告，我们希望祷告能得答应，但这里主告诉我们是，你们祷告不光要得答应，你们祷告要得赏赐。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每次祷告，我们都希望父听我们的祷告，但你有没有问说，主啊，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要得着你的赏赐？所以请记得，在这里每次讲的施舍、祷告、进食都是这样的赏赐。有一种的施舍可以得到赏赐，但是你看有一般人，他们敲锣打鼓，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看见了？那么祷告也是一样，祷告也需要得到赏赐。还有呢，进食也需要得个赏赐。那为什么？赏赐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仔细读第五章第四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估计也是这样行吗？弟兄姊妹，你单爱那个你所爱的人，你光是爱你的邻舍，这你有什么长处呢？跟税吏不是一样吗？和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所以请记得，有没有赏赐就根据于有没有成就。今天你祷告， 今天你施舍，今天你的进食有没有长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真的进食了，但是问题就是他的进食有没有得到赏赐？他去有的人真的一个礼拜他都不吃饭，他觉得我进食祷告了。那问题在这里，犹太人也进食，犹太人一个礼拜叫定时的进食，犹太人也祷告，犹太人也施舍，但是基督特点在哪里？基督的祷告是基督祷告是有赏赐的祷告，基督的施舍是有赏赐的施舍，基督徒的进食是有赏赐的施舍，有赏赐的进食。那么赏赐的背后就证明说我们里边有长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优胜的意思。就是你看见吗？今天你在赛场上赛跑，你比别人都跑在前面，你比别人都有长处，你就得了几票。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看这个观念，你看不光是恩典，我们开始是恩典，因着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转过第二里，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我们就有长处。因着这个恩典，叫我们施舍的时候，是在暗中，行在暗中，而且在父在暗中查看，他要报答我们。什么叫报答我们？我们就从他的手里就得到赏赐。弟兄姊妹，施舍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这是基督徒每天都应常常都应当做的事。但是问题是，有的人只做了这件事，没有长处。那如果没有长处的话，那么在赛场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怎么能够得出锦标？所以这里的长到这里的赏赐，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能不能夺得锦标，能不能夺得赏赐，能不能得到桂冠，那个决定在什么地方呢？决定就是我们有没有比别人有长处。所以用这里很稀奇，这是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么好了，这什么意思？你读前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第十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八节，严格说来呀，这段话是胜过文士的。因为你看呢，这里你们听见有话，就听见吩咐，比方说你，比方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不要忘记了，这个不可杀人是圣经里面。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也是圣经的话。那谁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的？这是文士，圣经的学者提明白了。所以圣经的学者把两个放在一起，为着要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爱你的邻舍是利未记十九章的，恨你的仇敌就是诗篇四十一篇。所以你看这两段的话，是一个在利未记，一个在诗篇，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很明显是文士把它放在一起的。所以你看，文士可以说是律法专家，是他们来解释律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我们主不光说律法怎么说，而且这个律法是根据文士编辑的结果，然后这么说这么说，但主说我告诉你们。所以虽然讲的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解释是从文士解释的，所以这个第五章的重点，就是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的重点，是重在文士的意，因为他是解释的，他是圣经学者在里面解释的，重点在这里。但是呢，是谁专门来实行文士所解释的律法呢？我们说过是法利赛人。 你看见法利赛人是把什么事情都分别，他就全部分别出来，他什么事都不做，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要遵守法利赛人所实行。所以请我们记得啊，到了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里的善事原文义，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那么，什么叫做行义呢？行义里面有施舍，行义里面有祷告，行义里面有进食。所以现在不光是理论，现在你可以在你生活里面实行的。那谁来实行呢？当然，实行家是法利赛人，理论家是文士。所以当你读到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的时候，你看这是圣经怎么说，律法怎么说。所以重点重在文士的义。但是讲到这个实行的时候，那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专门来实行这些律法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读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到十八节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些义是法利赛人义。为什么？法利赛人义，他们怎么实行施舍？他们怎么实行祷告？他们怎么实行进食？他们是敲锣打鼓，他们的施舍全世界看见，他的祷告在十字路口大家都听见，他们的进食，他们故意把脸弄得难看，叫人看出来他们是进食，全世界都知道。弟兄姊妹，这个义叫什么？这个叫做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义门徒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一面来说是指着行为的标准来说，一面来说是指着生命的要求的标准来说，是提高了。你看见很清楚的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不止这样，在实行的时候，同样是施舍，同样是祷告，同样是进食，你知道吗？其实啊，属灵的操练不止这三样，但是呢，我们主特别举这三样，因为这三样是犹太也好，是基督徒也好，它有重叠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施舍，法利赛人祷告，法利赛人进食。那我们也施舍，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进食。但是就是他们祷告进食没有赏赐，我们有赏赐。其实这个赏赐是为着基督徒预备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你在哪一点上有长处呢？很清楚，所有法利赛人做的都是坐在马路上，都是在会堂上、街头上，是故意要叫得人的荣耀。所以主说他们已经得了赏赐，那个赏赐在原文是收据的意思。已经得了赏赐，意思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赏赐，换句话说他们已经付清楚了。所以呢，等到有一天到了，我到了天国，到了将来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赏他们的赏赐再也没有，因为他们已经得了人的称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什么叫做文士，这个文士什么叫做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光是指出第五章那六个例子来说的，当我们实行的时候，当我们行义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如果我们是实行在暗中，而且实行在暗中，只有父看见，人没有看见，那么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那现在我们要问，基督的生活它的特点是暗中的生活，而犹太教的特点，或者说法利赛人的特点，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义，都是在马路上的，都是在十字路口的，都是让全世界看见。所以就是，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特点。国度一面它不光是超越的， 你看见说国度还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在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国度生命的隐藏性。这个隐藏性实在说还是卓越上的一部分，是长处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为说能对于国度有更深的认识，对于这个生命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读马太五章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国度的矛盾性，第二个是国度的优越性。这个是很清楚的两个特点。那么到了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还有国度的另外一个特点，或者是国度生命的另外一个特点，那是据说隐藏性说的。所以根据这个国度的性质，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应该是隐藏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不是在人面前，我们的生活乃是在父面前。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我的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33年放之久，有30年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不是人面前。他是他的祷告，他的施舍都是在暗中的。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大的树，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树所以荣华，所以伟大，它的根非常深。我们所看的这部分是看得见的，但是根是很长很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就解释了看得见的部分，看得不见的部分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的信念，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主怎样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如嫩芽，33年半之久，只有3年半我们看见，那30年做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西律王要杀他，这个我们知道，12岁他到了圣殿昙花一现，再等一等我们大概知道他做了木匠，其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像他什么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而且像根出于干地。那么弟兄姊妹，那30年我们的主怎么经过？没有地上的掌声，没有人的欢迎，他所看见的乃是父神的笑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国度的君王，天国进入了，你们应当悔改。谁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呢？不要忘记，他不光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手里拿着芦苇做的权杖。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看看我们主，他是怎么过他的生活？在33年半之内，只有30年根本不见，30年好像在寂寞中经过了，30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天上的父神什么都知道。请记住，天国的君王是如此，天国之子也应当是如此。所以现在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义呢？因为法利赛人是敲锣打鼓的，法利赛人义是专门显在人面前的。所以主耶稣给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呢是假冒伪善人。明白了什么叫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原文就是戴上面具的。现在明白了，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些戴上面具的是要在世界上给人一些印象。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一戴上面具，你看他们是最近前的人，这个义叫什么？这个叫做法利赛人义。但是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到文士义，重在那个生命的要求的标准高和低，但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义，那个取决什么地方呢？到底我们是过隐藏的生活呢，还是我们的生活是暴露在许多人的面前？你知道西西家族出了这个毛病吗？你看西西家族是15年，他本来病的要死，结果上主要了15年。好了，结果很多人听说了，包括巴比伦的就去，就到他那里去。 结果他一下很高兴了，那么多人知道他生了病，而且神医治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把所有的宝藏和宝库通通打开给巴比伦人看，然后西西家就责备他，就给我们看西西家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宝库、所有国家的秘密给巴比伦看，所以先知告诉他说，将来你的后裔要落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基督徒就像这里的巴利赛人一样，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行为，全世界都看见。不错，你生了病，现在一看见这个的确得了医治了，但是神没有叫你把所有的秘密都让人看见，没有，有些秘密需要神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我们知道。保罗就这样，他14年前看见了异象，他14年以后他还是没有说出来。我们不行，我们不能有秘密，昨天晚上有秘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不会说秘密的。但是请记得，这是国度的特点。国度有一个特点，它不光是超越性、优越性，而且它是隐藏性的。所以依着这个国度的性质，就影响了我们国度之子的生活。基督徒怎么生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和什么完全不一样呢？和文化一下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你在暗中，而你不言暗中，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那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只有父知道，你每次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活在主面前，你就是和外就是，所以就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你这个人是个透明的人，你所做的事，你所说的话，父全部都知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是你不需要戴面具，不需要启示，不需要用启示这个誓词来化妆，你不需要，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的故事？这个以斯帖啊，当他这个小女孩子，然后他的叔叔不是把他带到宫中吗？带到宫中以后，那么当然这个亚哈斯鲁王就要选皇后了。那选皇后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把他们放在后宫里面，那么当然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晚上就是希望能够得着这个亚哈斯鲁宠幸那个晚上。所以那个时候的规矩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在他要见皇帝以前，他可以向太监要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最好的化妆品。但你仔细的去读以斯帖记，以斯帖根本什么也不要。神创造他什么样子，他生下来什么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他来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点的化妆，没有的。所以请记得，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属天的人是不需要化妆的。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属灵，我们才需要浓妆，才需要淡抹，你懂吗？有的时候已经没有圣灵的同在了，然后你一定要打声吼才行。所以有人要用特别的腔调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么讲起来好像叫人家毛骨悚然一样。因为姊妹，这个是装出来的，这个不是真的，这个装出来的，这是戴上面具，这是要给人看的。但是其实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特别基督徒的意义要胜过，不光是文士的意义，也要胜过法利赛人。讲到实行的时候，巴利赛是专家，他也会施舍，也会祷告，也会进食，但他们没有长处，他们没有奖赏。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暗中施舍，他在暗中祷告，他在暗中进食，每一个属灵的操练都是在暗中的。当然，我在说不止这三个，这三个是犹太教跟基督徒中间重叠的地方，所以你用这三个来做比方。那别的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我常常就是我，你知道吗？有一个很会谈经营的麦雅哥，我们今天谈经营都住在速度恩赐，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很有口才，我们希望他有恩赐，所以大家都注重恩赐。 其实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恩赐，传福音注意最重要的是福音的灵。那么这个弟兄他福音的灵非常的强，他的恩赐绝对赶不上我们任何一个人，但他灵强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工厂，因为他是秃头的，那个女工通通笑他，结果呢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用眼睛扫描一下，你看那圣灵就打了来走。所以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听听他的秘诀。他说，我在神面前的时间比我站在人面前的时间不知道多多少。我请问在座凡是超然为主说话的，请你们扪心自问，我们讲了许多篇的道，但是我们要问，当你准备这篇道的时候，你是跪在神面前时间多呢，还是站在神面前讲的时间多？这个就是衡量这个道成功不成功，到底就能不能用那篇的话。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有的人准备讲台都是礼拜六准备，因为礼拜六要讲嘛，所以难怪道讲不好，太匆忙了。你看见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叫做 Robert Chapman， 他怎么想准备啊？他礼拜一就开始准备，礼拜一要讲，礼拜一开始准备，从礼拜一一直准备到礼拜六。所以难怪有些人呢、啊，这个笑谈到先生，他说我们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你们呢是工作休息，你们是工作一天休息六天。而且你们讲台还是礼拜六晚上准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真的是当然不是真的，不应该这样。一个真正在主面前让主用的人，他从礼拜一就开始准备了，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那里准备。那么这个弟兄到了礼拜六，他做什么？他什么也不做，他就到他的背景们去做工匠去了。他整天就在做工，然后礼拜天就上班。你不要以为他做木工什么都不做，他在那做木工的时候就反复思想主的话。等他一站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站起来也许就一个钟头，但是他活在主面前为做那一篇讲台，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钟头吗？所以这是秘诀，不要学太多的方法。你要知道国度的性质，如果明白国度的性质，弟兄姊妹，我们施舍也好，祷告也好，信息也好，讲道也好，你要能够像麦雅各弟兄所说的，我在神面前所花的时间远远比在人面前所花的时间多。有的人本来就喜欢外交的，就喜欢热闹，所以他也看到也和这个人来往，和那个人来往，也得了不少人的掌声，他就是很少在主面前暗暗的读主的话，暗暗的有些的祷告。弟兄姊妹，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乃是问说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在暗中度过的。弟兄姊妹，我们主可以说他一生是33年半，他30年是在暗中度过的。他的一生只有暗中的父能够知道，所以难怪在这么多的观点里面，最大的观点当然是我们主的观点。所以很清楚，这里有一种生活叫做隐藏的生活。那么再说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国度有一个性质，那个性质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优越性的，而且它隐藏性。那让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国度是隐藏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就很容易明白，就很明白了。我们要明白国度的隐藏性，你要从什么？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那你就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快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二节一直到14、17节，我们知道这里一共有三个十四代，一个十四代，两个十四代，一共三个十四代。那么这怎么呢？这是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特点之处。比方说，马可讲的主耶稣是神的仆人， 约翰讲的主耶稣神的儿子，然后呢，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原子。好，每一面卷书都有传承。那么大家都，我相信你们背都背过了，就是马太福音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是君王，他是君王而救，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是什么样的君王？他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君王的？那那个答案呢？那个答案就是这个主耶稣的家谱。如果你明白了主耶稣的家谱，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马太福音，马太所要介绍的王是个怎样的王，那他的国度的性质你就明白过来。所以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懂得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我们只是别人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讲的是什么，但是你真读到马太福音到底什么样的王，你搞不清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你搞不清楚，就是因为你不光对王搞不清楚，你对国度也搞不清楚。所以就是难怪基督徒对佛祖弄来弄去弄不清楚，弄来弄去你就是读了就是神学院毕业，就是你拿了博士，就是指我们对佛祖还是不清楚，难怪你就说马太福音比路比启示录要难十倍，道理不在这里。我们对我们的王都搞不清楚，我们对我们怎么样？当然你可以喊口号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心中的王，你什么形容都可以堆砌堆砌，你就是不知道他是谁的王。但如果你看前面的这个家谱的话，哎，你慢慢知道它什么样的王。第一，这里讲的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这个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中间也有十四代，不过中间十四代每一个都是王。明白吗？每一个都是王，不过这十四个王里面只有一个王有头衔的，就是大卫。你去看中间这个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好了，到这里一共刚好十四代。那中间的十四代呢，是大卫生了所罗门，所罗门是王，然后呢罗波安也是王，然后亚比亚也是王，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下去。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谱系啊，那是大卫的谱系。那如果主耶稣要做王的话，不要忘记，既然是大卫的谱系，他的模式当然跟大卫的宝座有关系，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十四、十四又十四呢？那现在如果你找到希伯来原文大卫，那么希伯来原文不是好几个字母拼起来的吗？那么希伯来文的特点是什么？每一个字母它有一个号码，代表一个号码。比方说吧，我们现在目前用 A B C D 来做例子，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那我们英文二十二、二十六个字母。那现在你姑且听清了。那么现在，比方说 A 要代表什么数码 ？A 是代表一 ，B 呢代表二 ，C 呢代表三，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用了九个字母以后，你刚好可以代表数目从一一直到九的。那么然后呢，就是十，所以一共是十，一二一直到十。然后你不需要十一了，因为十一呢是十个一拼在一起就完了，两个字母拼就完了。所以下面接着这字母代表什么？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然后呢，你不要一百零一，因为就可以凑在一起，所以就变成一百、两百、三百、四百。那请记得，希伯来文是这样，一共二十二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我举个例子 ，Kissinger，K I S S I N G E R，OK。Okay?那么假定呢 ，A 代表六 ，B 代表十二 ，C 代表十八。那么 K 你知道代表什么 ？I 代表什么 ？SS 然后 ING 啊，那么你把这个通通加起来，刚好是666。那么吉辛吉到现在还没有死啊，还是很有名的人物，所以当初有人说哦，他就是敌基督，这个不过玩游戏而已。谁告诉你 A 是六啊？我 A 可以是八也可以啊。所以这当然是数字游戏，这个没有什么。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在希伯来文可不是文字游戏啊，可不是数字游戏啊，因为它的 A 就是一嘛，它的 B 就是二嘛。 你没有第二个可能的。好，现在你把这一位找来，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一位大卫把他找来，你把下边看大卫十四，十四十四十四，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就是这个谱系根本是大卫的谱系，所以这里特别讲了大卫王。虽然有十四个王，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叫大卫的宝座。所以就是你要记得，大卫怎么登上宝座的？他的宝座得来不易，他的宝座和所有的宝座都不一样的，所以圣经称他做大卫的宝座。那么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就是在大卫的宝座上登基的。所以弟兄们，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果然是天国的王。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在耶路撒冷要登基的，一点都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神就告诉这个和大卫立约，说你的宝座一直要到永远。弟兄姊妹，到了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大卫的宝座就没有；到今天以色列复活，他的宝座在哪里？没有的。所以只有主耶稣登基了以后，大卫的宝座才能到永远，那个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才能够完全应验。所以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你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王是怎样的王呢？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上，他是按着大卫谱系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怎么登上宝座？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登上宝座，被弃绝，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他像死狗一样被这个扫罗地毯式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最后呢，他登上宝座。所以是先卑微才升高，先流亡然后才登上宝座。所以就是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是大卫。大卫是怎么登上宝座的呢？他是先卑微，先流浪，然后才登上宝座。那么主耶稣也是这样，为什么？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那些东方的博士要来朝见犹太的王，他是王室，但是实际如果主耶稣真的是王的话，他应该叫别人朝王，他不应该自己朝王。结果你看见没有，等到希律下一个命令，结果主耶稣跟着他父亲需要逃到埃及去。所以这个王是流亡的王，这个王是应该叫别人逃亡，结果他自己反而逃亡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这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王，他是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所以就是他的宝座不是就坐上去，扫罗一坐就坐上去了，人一拥护他就坐上去，这是扫罗的宝座。这个王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今天地上的王都是这么坐上去的，没有过程的。但全世界只有一个王，就是大卫，是先受苦先卑微。圣灵已经高他了，他实在是大。我们的主在玛利亚腹中已经被圣灵充满，他已经是王。如果是王的话，他应该叫别人流亡，但是同时他反而到处的流浪。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到了十二章门徒们饿了，就掐了麦就吃，然后主耶稣就和他讲的，主耶稣就提起大卫流亡的故事。因为大卫流亡的时候跟随他人也饿了，